那我们先照着刚才的启示录继续读下去，第一章第九节好了，我们稍微跳一点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。我老是要问大家这句话有什么特别？圣经其实很简单，你把一些最简单的文法呢对好。你们是指的谁啊？
我们。
我们这等一下，You sure？ 众仆人。这句话有什么特别？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什么意思？他突然他把他自己和我们转过来了，因为以前使徒写信他就说他是谁啊，使徒啊，我约翰，对不对？我把起初 原有的生命之道，那个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，我们传于你们，我们是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，你们是与我们相交的啊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。突然他不讲了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因为是给众仆人的，包括他自己都在一个标准，在一个所谓将来必成的事底下，在那个必成的事底下，我们都成了一样的什么做仆人的。那什么叫做做仆人，什么是你们的弟兄呢？他有一个特质，这个特质是什么？继续念下去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。会不会背？这个一定要会背，一个字不能少。和谁呀？你们。还没有一个人读到这封信，你要想这件事情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。你们要和我，我要和你们干什么？一同有份。在什么事情上有份呢？耶稣的第一，第二，第三，再讲一次，耶稣的第一，第二，第三，忍耐。教会的特质是什么？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。你到了天上一件事情绝对没有了，你不能再为主干什么受苦，再没有耶稣的患难国度已经实现了，也不需要你忍耐了。爱是恒久忍耐，恒久到多久啊？那个爱的本质还在，可是真正的爱呢是没有止息的。那个忍耐你不知道是忍耐，你看别人带孩子，哎呦，这个妈妈耐心真有耐心，妈妈觉不觉得那是耐心？妈妈觉得那是爱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恒久忍耐。现在为耶稣的国度啊，为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。什么是同工啊？什么是一同做仆人的？用什么标准来看呢？哎，你是不是和我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？哎，你们昨天聚会很好啊，你知道什么事情最好吗？同工都有个特色，来得早，走得晚。有没有人在指使啊？你去倒垃圾，你去洗碗，你去收桌子，有没有啊？没有。事情做完了，大家说什么？走吧，走吧。昨天是谁在说？走吧，走吧。你最可怜的同工是什么？你没得讲，因为大家都已经走完，你自己收完，你最后跟自己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一起走吧。”昨天同工光下电梯就下了三电梯，你看见这个景况，你就知道什么？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。这是很健康的一个症状，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什么，每个人进来就是抱了一筐菜，抱了一筐菜，又抱了一筐菜，需不需要哪个人说哪个人好话？那个叫做同工，那个叫做一同有份。如果有人要来这样的服事里面帮忙，你就请他不要来，不是说不要来，就是不要他帮忙。为什么？要么就是你的事就和我的事一样，要么就不是你的事。这如果是主的事，你要做就是来做，不是来干什么？哎，不是来帮忙的，对不起。要做就是一同有份，要不是一同有份也没关系。你做你的儿女，或者你在别的事工上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们大家是为了这一样的国度、一样的患难、一样的忍耐，这是必要条件。这个患难、忍耐与国度是不需要别人拍你的肩膀来劝你的。一个姐妹也好，一个弟兄也好，他在教会里面坐着坐着，他开始发怨言了。哎呀，我们做的这么辛苦，别人都没做。那他是谁啊？他是儿女呢还是仆人呢？仆人绝对不会讲这个话，这是非常准的。仆人做完了啊，主耶稣不是讲吗，树上带子伺候主人，说我是什么。哎，对对对，很清楚了。同工的条件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的那里一同有份。如果没有这样的人，你做不做？做。有这样的人，你做不做？做。没区别的。为神做道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。这个所谓给耶稣做的见证，其实是刚才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啊，这不是从前先知的预言，是给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不是了。这时候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？你要替他想一想。你看一个年长的弟兄，他就说啊，读圣经啊，你要进去揣摩揣摩，你把自己放在那个时间里面。所以读圣经应该有个习惯，就是快读还是慢读啊？慢读。他刚才谢谢我，他说你因为我翻译，所以你讲得很慢。不是不是，我就是读得慢，不慢不行的。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为神的道，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这是他回头看他才明白的。直到这一刻，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关在一个名叫拔摩的海岛上。他的众弟兄，他的同伴，该死的都死光了，都殉道了。保罗被关，显然约翰去到外邦的教会做了很多的服事。约翰怎么会沦落在下放在一个名叫拔摩的海岛上，像充军一样？你在这个地方干什么？不知道。可是到这一天，他突然知道了。为神的道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什么？哦，曾在那名叫曼菲斯的城里。你读圣经不这样读，你读了干啥？对不对？曾在一个名叫牛津的荒岛上，那真是啊，有人下牛棚，有人下牛津，差不了太多。你必须要明白你为什么 Why are you here? 你不单说我在这里干什么，你还要知道神为什么把你摆在这个地方。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？答案很简单，你必须从心里有一个100%的把握。为了什么？神的道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尤其是有关什么的见证？末后必成的事。但是你如果不是仆人，这个事情对你没关系，你也不敢做。所以你如果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，你就要以仆人身份来要求自己。同工之间都是一同做仆人，圣经说总要做神的仆人，那你就不要胆怯。一同做仆人就是做仆人，我们不拿头衔来压别人，因为已经有人在压我们了。谁啊？保罗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对劲？像摩门教的这个 John Smith 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请问你，他们中间谁说了算？保罗说了算呢，还是李长寿说了算？你谁说了算？如果是李长寿说了算，你就不要理他了。如果是 John Smith 说了算，你就不要理他了，因为他比保罗怎么样还大，这是不行的。外邦教会的使徒，这个我们还没讲到，但基本上你要晓得，保罗写信主要就是干什么？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、加拉太书，哎呦，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，他每一本书信里面都有一个绝对不变的事情。你如果直白的去读保罗的话，就是说你们要听我的，我是外邦教会的什么啊？太客气，老大。没有人能在我所讲的道理再去更改他，要是不和我们一道的，我就不要去听他。所以已经有一位在压我们的，你要尊重他所讲的话。保罗对一切的同工要求是讲得很清楚的，他必须以谁啊？同一个心灵，同一个脚踪。谁啊？与谁？与保罗。你们效法主也要干什么？哦，这个话骄傲不骄傲？你们要效法主，你们也要效法我。你马上把我赶出去就可以了，不能把他这个榜样摆在旁边。因为神整个在教会里面做工，在外邦教会做工，是借着谁来做？你必须把他当真，当成一个活人。使徒你不能够越过他们。如果连约翰都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，我们大家都是弟兄，你是不是做仆人自己应该晓得？如果你知道自己并没有把自己奉献做仆人，那你在教会里面呢，就干脆干什么？客气一点，对不对？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知道要受更重的审判。没关系的，仆人一旦是仆人，那就是与众弟兄啊，在神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。然后底下就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了，他说 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曼菲斯的城里面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你一定要去主日聚会，因为主日被圣灵感动，对不对？你不来主日就不被圣灵感动。或者我们说我被圣灵感动是怎么样怎么样啊？我觉得从头到脚都发麻，是不是？我说方言，哎哎，你稍微等一下，这里底下的吧，他被圣灵感动是怎么回事？你看见了啊？第一，什么叫做被圣灵感动？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。圣经任何时候讲到大声音，你小心哦。圣经头一次讲大声音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没关系。最后一次讲大声音是什么？这个大声音显然是为了帮助我们读圣经用的，对不对？声音有两种，一种是声音，一种是大声音。大声音就是要你干什么？对吧？对吧？所以你说读圣经这个是，所以你不能丢掉 common sense， 就是这样子。他既然说是大声音，就表示是重要的。这圣经里面旧约的最出名的话，人且大声说什么？恩惠，恩惠归于这边。他突然不是讲荣耀，荣耀归于这边。恩惠，恩惠，恩惠这个字怎么会在这里跑出来？你要小心啊！这些我们不讲。但是圣经最后讲大声音是什么？启示录21章嘛。我又看见，你看你怎么知道神到最后是讲教会，是以教会交账？启示录第21章，我又看见一个，就是两个啊，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所以你到这读到这里就应该知道了，这个耶和华见证会所传的地上的乐园是一个什么异端邪道，没有话讲。这些话不要让人告诉你说这话不是这意思，好不好？拜托，呵呵，你见了主麻烦了。主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啊？他说，哎，你说人家告诉我说那个话不是这意思。哎呦，那谁还能救你啊？主的话讲得这么清楚，对不对？海也不再有了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这个显然指的什么而言啊？得赎的教会，对不对？得赎的教会。所以为什么说教会就是天国，天国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的先行。就如新妇装饰整齐干什么？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这句话有什么特别？哪一句话更重要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浑沌，渊面黑暗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这句话比较重要呢，还是最后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？从他的排场来讲，哪一个更大？后面这个更大。他不是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，神没这样讲。那既然这样，你这句话一定要知道它的重要性。这句话可能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话，不但从音量，从它的出处，是不是？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说什么？要不要猜？这一定是神创造人，神救赎人的最终目的嘛。头一个字是什么？看呐，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，让你们真知道你们的恩召。你要看见，真的要看见。看见什么呢？神的帐幕在人间。这句话有什么特别？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。你要问自己，这句话有什么特别？他为什么选这几个字？这几个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他叫你看是看什么？看见新天新地，又有圣徒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如同新妇装饰整齐。那这个装饰整齐，后来他就讲了有什么样的宝石啊，什么样的城墙啊，有透明的水晶啊，生命河，哇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可是神一言以蔽之，称他为什么？神的什么？你不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吗？神真的是神，就算这一个新耶路撒冷，从神的荣耀，从他的宝座来讲，这仍然是他的什么？对不起，我的帐幕。但是他的帐幕要在什么？在人间。哎呦，我们就整天想到神那里去，神就整天想到哪里来啊？ 你这事儿你不懂啊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教会。你以为神是要住什么？有一个大教堂吗？住在一个名讲员的讲道里面吗？还是神要住在哪里啊？住在人间。那你只要看一件事情就知道了。主耶稣最后一周到了耶路撒冷，他进了圣殿，有没有住在圣殿？他没住圣殿，他去住哪儿啊？
住在马大玛利亚。
马大玛利亚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啊？
伯大尼。
那伯大尼离耶路撒冷有多远啊？他在圣殿里面教训完了，是不是？要走出去城，天黑了，走到伯大尼家。第二天呢，再从伯大尼那边走出来。天天他都这样做哦。伯大尼家有什么好？神要住在哪里啊？什么叫做人间呢？像谁一样？
像马大玛利亚。
对嘛？像马大玛利亚还有谁啊？那弟兄们干什么的？你要去读啦。这个就是所以怎么叫做跟随主？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写在里边，你不要人家告诉你。一个健康的教会有四个角色一定要在里边。第一个角色是什么？有一个人，那里有人为耶稣摆设筵席。这个摆设筵席的人是谁啊？
马大弟兄。
对，这个要罚大款的，这个是。是马大吗？长大麻风的西门。那你当然还要问一个这个 common sense 问题，他大麻风好了没有？那还用讲吗？他没好行吗？什么是长大麻风的西门？是谁呀？落在我们身上是什么？当然就是一个从罪里边被拯救被洁净的一个人嘛。当然这个约翰他怎么讲啊？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做神的仆人。你要问自己，我到底脱离罪恶了没有？没脱离的话，赶快再回去好好的想一想，到底这个耶稣的宝血能不能使我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？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么不可能的吗？不见得哦，那是基本的。长大麻风的西门，并且他有一个心意，就是为谁摆设筵席啊？一般我们最喜欢说，主耶稣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今天是空空的来，然后干什么？满满的回去，求你在这边，像在旷野里面替我们摆筵席一样。哇，这个祷告真好，好不好啊？旷野里面吃了耶稣的筵席的百姓，走的一个都不剩啊。就剩下十二个使徒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也要离开我吗？”什么样的景况，耶稣一定会到我们中间。你读圣经是吧？耶稣好不好请啊？有没有一个人请耶稣吃饭，耶稣不去的？替耶稣摆设筵席，你替耶稣摆设筵席，耶稣就天天来住在你家，容易不容易啊？你既然有心传福音，耶稣会不会来啊？老百姓不一定来，耶稣肯定来。第一个条件，对不对？第二个角色是谁啊？你要看，这是不可缺的角色。你这圣经写得很清楚啊，有人在那里为耶稣摆设筵席。马大干什么？伺候。底下是逗点还是句点？马大伺候这四个字，然后就没有了，有什么特别？没怨言了。他上次不是发怨言吗？他上次不是在主耶稣面前被主耶稣当众数落了一通吗？你要是马大，你还干不干？我当然不干了，开玩笑。这圣经不管你怎么解读，是这意思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是没给马大下台，他为什么这样不给马大下台？那个解释我觉得还是值得商榷的，但我们今天不谈那事儿。总之，马大在众人面前这么没面子，连主耶稣都说你为许多的事忧虑烦恼，思虑烦恼，对不对？那这次马大居然干了嘛？你觉得马大是聪明吗？还是不顺服吗？还是凭肉体吗？重要不重要？什么东西让主天天到伯大尼去？不是伯大尼那个地儿，是那个地儿里的人。这个地儿里面人排第一名是长大麻风的西门，排第二名是马大伺候。这叫做做什么？做奴仆。这是我的事儿。还有呢，拉撒路也在那里。拉撒路就是特别这个属灵的生命的好的，对不对？哇，死里复活的，咦，你再有生命，再有见证了，你得干什么？你得在那里啊！你不在那里干嘛？对对对，哎，我们这个弟兄可是有学习的，可是每次聚会他就干什么？他不在那里，那你不是吗？你明白吗？这个圣经很容易读的。你是小拉撒路、大拉撒路没关系，你得干什么？你得在那里啊，你不在那里怎么行呢？然后才轮到谁啊？ 玛利亚就拿了一瓶极贵的真喇叭的香膏，然后才轮到玛利亚。什么事情让耶稣天天到伯大尼去？因为伯大尼有这四个角色，你愿意做哪一个自己选。你受洗从水里边出来，难道不是死里复活吗？你说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，难道不是大麻烦被医好了吗？你难道不知道怎么替耶稣摆筵席吗？他没说马大要做什么菜啊，伺候就好了，白水煮土豆也是伺候，萝卜烧牛肉也是伺候。然后玛利亚就拿了极贵的真喇叭香膏来了，这些条件必须在那里。他不是说玛利亚来了找到耶稣，哐一家伙砸到耶稣的头上。整个伯大尼教会让耶稣受难之前天天去住，然后耶稣死里复活，在哪个地方升天举手给他门徒祝福？什么地方啊？你要不要猜猜看？他在哪一个村子的对面？当然是伯大尼。你教会你还要找什么模样？这个太清楚了。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这不单是讲到神成了人的样子，又讲到这个成了样子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，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最喜欢住在哪里啊？他最喜欢住在伯大尼这个小帐篷里。从开头就是这样，到地上没改变。从把以色列人带出来，使我可以做什么？住在你们中间。现在终于有一个最终的帐篷，最终的圣所，最终的会幕，上帝很满意。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搞了这么一大圈就为这事儿，哎，是就为这事，上帝喜欢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你说这么一大圈就是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啊，这有点受不起啊。难不难？
不难。
但你得明白神的心意啊。其实他真的心意不是要你疾风烈火去传福音，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很简单。他真正要看是你们能不能有一个主住在我们中间的实际。底下都是解释了什么叫做神的帐幕在人间呢？他要与人同住。请问这是一个新的教训还是一个旧的教训？旧的教训。讲了半天神要什么？神为什么要造人？人犯罪，神为什么要把他们救回来？神要干什么？住在我们中间。就这么简单嘞。真的这么难懂吗？你生了一个娃娃你就喜欢干什么？你就喜欢跟那个 baby 在一起。这个叫做神要住在他们中间，叫他要与人同住。从开头就是这样，他为什么要把人安在伊甸园里面，他自己在安息日里面？因为他希望这个伊甸园里面的人有一天可以与他同住。亚当犯罪了，神为什么要给他用皮子做衣服穿？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你们中间同住了，你们看见我会躲藏了，你们的罪恶让我没办法住在你们中间。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，告诉他们说我要领你们进流奶与蜜之地，可是你们一定要先让我住在你们中间啊，我与你们同住这件事情会让约旦河的水分开，我带你们到那个流奶与蜜的之地去。没有耶稣的天国你要不要去啊？没有约柜的迦南地你要不要去啊？不要去，是神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才能去啊。那这是一个旧的教训，整个的目的就是要这件事。为什么要人跟随他？他要住在我们中间。你看他问了两个门徒，那两个门徒是歪打正着。耶稣一个问题说你们要什么，他们居然会问什么？
你在哪里住？
看夫子在哪里住。那真是给他瞎猫碰死老鼠碰上。主真的就是要住在你们中间，他跟真的你猜对了。那第二个事情是什么？在怎么样形容呢？神的帐幕在人间有第二个特色是什么？他们底下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助动词是什么？要做他的子民。这个是一件新的事情还是一件旧的事情？亚当夏娃犯罪要不要做神的子民？该隐要不要做神的子民？挪亚整个的世代除了那一家八口之外还有没有人要做神的子民？全地除了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中的极少数还有没有人要做神的子民呢？可是到了宝座，为什么宝座有一个大声音出来像宣布好消息一样？于是这下什么？所有蒙赎的人都干什么？要做神的子民。他不愿意再离开神了，再也不会离开神了。这个叫做要。所以神很高兴有个大声音出来，是不是？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 做他们的神。哎，这个就是那个宝座的大声音，讲了半天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呢，对不对？
这个子民里包括神的儿女，包括神的主人，
那当然了，
包括来的神。
我们现在就是朝那个方向去努力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仆人要在地上就先把这个事情做成了，那个是让神心满意足的事情。他不但得以做我们的神，住在我们中间，而且我们要他住在我们中间。你一定要注意，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注意神同住的实在。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做内住的生活，其实不是。重要的事情是神在我们中间的同住，而不是神在你这个爱高增心里面的那个内在的生活怎么样丰富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分成三个阶段来讲。第一个阶段就是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，没错，越丰富越好，也没错。可是第二个阶段是圣灵要显在我们的身上，对不对？让我们有基督耶稣的样式。第三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什么？主要住在哪里啊？我们中间，就是我与你，你与我，我们两个只要在一起就需要有神实际的同住。这个是神对教会的要求。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，那充满万有者就要充满我们。但你必须知道自己是一个教会。好了，我们再回到刚才，什么叫做被圣灵感动？听见后面有大声音，这个大声音跟后来的大声音是不是相关的？这是启示录开头的大声音，开头的大声音说什么呢？哎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达语、以弗所、士梅拿、别加摩、推拉推拉、牛津、孟菲斯、休斯顿，那七个是吧？教会。这个大声音跟后来那个大声音有没有关系？肯定有大声音，肯定有关系的。这是写给小孩看的书，你不要怕，没什么难解的。这个大声音就是后面的大声音，这个大声音的事情得以传达，将来必成的事情才成了那个大声音。但是你在主日听见有大声音还不行吧？神说你不但要听见，要什么？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。你要听见还不行呢，做神的仆人一定要干什么？看见。所以约翰就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。这经文有什么特别？约翰作为一个老仆人绝对是无可指责的，但是神要做的事情他仍然是怎么样？还得转过身来。你在地上觉得你走得再对啊，你还要知道当神说话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转过身来的时机，他的道路绝对超过我们的道路。这转过身来才能够看见哦，不转过身来是不能看见的哦。做仆人当你听见的时候你不能就停在听见，你转过身来要看见是谁与我说话，不可以少了。一看见这下精彩了，既转过来就看见，是吧？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怪怪，这个念这个不能喘气的。然后底下这句话有什么特别？我一看见就伏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这句话有什么特别？你要记得这人是谁哦，这人是谁啊？约翰见了主耶稣。哎，上一次约翰见了主耶稣，尤其是主耶稣受难之前，约翰那天怎么跟主耶稣讲话啊？哎呀，他靠在他的胸膛上，是不是可好了嘞？主耶稣对他最 nice 了，一直到复活的耶稣啊，见了玛利亚，见了约翰呐、啊，是不是都是很好很好的？这时候怎么突然变这样子呢？看见他就像死了一样。当然有学问的人就说，哦，在旧约的时候人看见神就是像死了一样。所谓像死了一样就是死了没有？还没有。当被圣灵感动，什么叫做当主日被圣灵感动？你要什么？看见，你要听见， 神在教会的心意，你要看见这位主，并且你扑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，这个叫做被圣灵感动。不是说人家一推我倒在地上，哇，等一下爬起来怎么回事搞不清楚。然后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按着我没叫他起来耶，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这一说又说什么话了？怎么样？不要干什么？惧怕？你怎么知道是主对你说话？从圣经里面直到从头到尾没有改变的。当主对你说话，他一定说什么？在野地里有牧羊的人按着金刺看守羊群，忽然有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就对他们说什么？不要惧怕啊！约瑟正在要把他太太休了的时候，是不是？还有玛利亚，天使长向他显现的时候，都跟他们说什么？不要怕。但是这次不一样，这个约翰是老先生，你知道吗？老先生一下子他怎么样？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这一下子你吓他，吓得他倒在地上，真死了怎么办？然后你如果不要我害怕，你就别吓我。你如果要吓我，又为什么叫我说不要怕？因为是可怕的，你明白这话吗？这问题你要答。为什么不看见耶稣啊？耶稣他又靠在耶稣的胸膛上，就是跟他讲了啊呵呵，为什么这么吓唬他？为什么这么大的排场？哪个才是耶稣啊？两个都是耶稣嘛，这个好像人子的一定是耶稣了，要不然还了得吗？那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吓他？有没有答案？传达的话很重要，嗯，这先吓唬吓唬他，人家给吓死了，他传达不出去了。我跟你说，为什么？
不是耶稣吓他，
是他自己害怕。他为什么害怕？如果使徒，不，那当然是不错。不过如果使徒见了耶稣都倒在地上如同死了一样，那我们还有希望吗？连约翰呢？这个仆人见主都是这样，那我们还见什么主啊？那这干嘛这么来了？那这是个巧合吗？难道神没想到吗？这显然是一件故意的事情，你一定要找出来为什么，找出为什么你就读明白了。记不记得刚才最后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如同什么？如同什么？心腹干什么？中间有没有漏掉几个字啊？啊，罚4块钱，如同心腹，对不对？预备好了，谁预备啊？谁在预备这个心腹？谁预备？
夫人在预备。
仆人是在预备，仆人预备心腹，仆人预备教会，教会心腹装饰好了等候丈夫。你们谁在教会里面结婚的？黄亮在教会里面结婚。那天有没有人看你？那天有没有人看你？有啊，
看了有了。
看你就是看傻子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等谁啊？
等新娘。
等佳美。哇，佳美一进来的话不得了，是不是？所有的人都要站起来看，哦，新娘装饰好了。所以你就要问一个问题，有没有哪一个洪亮？你那天你先站出来，佳美先站出来。
我先站在那边等。
你先站在那边，你站出来的时候你打扮好了没有？
打扮了。
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啊，在新娘预备好了、装饰整齐、等候丈夫之前，谁一定先已经预备好了等候新妇啊？
新娘。
明白了没有？这是什么啊？这是盛装的耶稣，没有人能这样见他，连约翰都不能见他。可是谁可以见他？心腹可以见他。没有说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一看见耶稣就全部散板了，垮台了，跟大地震一样。没有。新郎装饰好了没有？什么地方装饰好了？有没有在等候心腹啊？所以我每次在讲等候主，等候主，你稍微小心一点用这句话， 谁在等谁呀、啊？
在等你。
主在等你。他等你干什么？等你把所听见、所看见的写给谁呀、啊？教会，这个教会要得胜，要装饰好，要不然我必临到难去。怎么预备建筑？其实都已经讲了。你必须是仆人，你要知道神心中教会是什么。你要把这个教会预备好了，装饰整齐，等候掌柜，因为新郎早就在那里等。这是一个盛装的耶稣要见他的心腹，然而心腹还是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里面充满了什么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。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末后必成的事，写信给他的众仆人，众仆人在建主之前有一件未了的工作，你一定要把它做完，就是什么？预备一个什么荣耀的教会，献给主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，并且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。哎，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瑕疵，怎么会有一个没有瑕疵的教会呢？以前有一个人，我们在交响乐团里面有一个中提琴手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嘿，这个很奇怪，这个曲子我一个人不会拉，我们大家坐在一起，居然就拉出来了。”你觉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也不完全，他也不完全，他也不完全，然后我们在一起，怎么会有一个圣洁、没有瑕疵等类的病的一个教会？是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是被神的荣耀所充满，可能不可能你现在决定，可能不可能。主耶稣到最后为什么说明去，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就是要你们干什么？彼此相爱，彼此干什么？洗脚，彼此劝勉，彼此扶持。教会其实就是什么？彼此，彼此，彼此，彼此。没有彼此就没有教会。为什么这个新的命令是彼此相爱？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不完全，我不完全，可是你们可以有一个完全的什么？完全的婚姻，完全的家庭。当神的爱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我们就得以完全，我们是在爱里边得了完全。我们这群不完全的人，借着不完全的仆人，但是彼此相爱，彼此服侍，彼此洗脚，突然我们成了一个什么荣耀的教会，是不是？众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，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怎么传福音呢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完全的教会，彼此相爱，大家一起做仆人，为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与同工，预备要建筑。从个人的家庭，什么是结婚呢？就是两个人奉主的名开始聚会，一直到主圣，就这么简单。他为什么在讲这个基督爱教会？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五章讲什么？丈夫爱妻子，妻子爱教会，爱丈夫，基督爱教会，教会说一样。神为什么一开头设立一个东西叫做婚姻？那个婚姻其实就是预表的什么？教会。保罗把那个创世纪第二章那个叫做奥秘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保罗指着说，神难道写的时候不是指那说吗？那你麻烦，对不对？建教会难不难？难倒是不难。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整个的图画是什么，不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，甚至不是我们在那里赞美敬拜啊，很感动啊，那个都是对着神的，你懂的意思吗？神看教会是什么？彼此。大家为什么会取名字？教会的名字想了半天，我说没有人叫做一个教会叫彼此教会，这才真正合乎圣经。曼菲斯彼此教会。你去把圣经里面所有的彼此收在一起，你就得到了一个教会的什么基本运作原则。 爱神是用你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来量的，不是这个人好爱主，每天读经，每天跪着祷告，三个礼拜禁食，四个礼拜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子的。真正爱主的人是什么？有了我命令又遵行的，那人就是爱我的。那个爱是什么？那个爱是什么？是彼此相爱。这个事做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，就做在我身上。你们不要被有的传道人吓到，有的传道人他来聚会，他这样，你爱不爱耶稣？你给他吓坏了。你爱你的女朋友，你用这个爱来爱耶稣？你不要被他吓到，因为他讲的话已经偏离了真道。圣经所说的爱是什么？不是要你天天把门关起来，在内室里边跟主的交往。你真的在服侍，你在合掌上，爱是临到你，主的爱是你慢慢明白，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不是你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去量量去试试，每天喝得饱饱的，不是。所谓爱耶稣，是有了我命令又遵行，并且把这个爱做在我周围的人，我的儿女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妻子，我的丈夫，我的弟兄姐妹，爱里面就完全的律法。教会的路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简单。那个爱的实际，我们彼此怎么对待，我们是不是一同是预备承受神国的，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为自己活的人，并且晓得这个我们中间彼此的关系是使得神能够住在我们中间，又当为我造教会，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。这个一切制造教会的律法和总纲合在一起就是什么？爱人如己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那个就是我们照新约会幕的很特别的事情。这个爱是按着山上的样式来爱，基督怎样爱教会，丈夫怎样爱妻子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的爱，就使得神住在我们中间。那这个爱不是肉麻兮兮的爱，对不对？你真的爱你的同胞，你就传福音给他。因为我们中间，我们通通本来是什么？外邦人。你要追想从前这个是外邦人是什么？与神为敌，心里与神为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，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什么？局外人，是无份的。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进到这里面来？因为有人爱我，还不只是神爱我，有人爱我们，做饭给我们吃，把福音传给我们。我们现在把这个爱往外面拓展出去，这是最最基本的仆人，你不能不做这个事情啊。中间还有很多别的地方讲到这种，但是我们大家是不是心里看有个印象，建主主要什么？主要教会。但是那个教会是建主的时候一个普世的教会才对吗？还是现在他就要了？现在就要，现在要借着教会充满万有的，要充满他的教会。怎么样现在就充满这个教会呢？要有仆人起来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。我们就是他的建材，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，他就在我们中间。这个爱是完全的，能够遮盖许多的罪恶的，这个许多的过犯。这个爱必须是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神怎么爱我们呢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光想到大使命，所以你们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你会背，你知道他的内容是什么？他的目标是什么？他的目标不是传福音呢，福音是为了什么？教会，教会是为了什么？天国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基督的心腹。整个我们现在所有的眼目跟所有的心思应该是在我们这个教会上，无论你在的教会是哪一个，这个教会不能够失掉这个方向。教会失掉了这个方向就很可怜，什么东西都分崩离析了。如果教会只成了一个讲道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教会成了一个大建筑， 两万人的教会叫做好教会，这个是圣经哪里的，他们进去出来没一个人认识的，怎么爱，你怎么爱一个你到点你赶快起来，这边出去那边进来的人你怎么爱，那个主的同在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些方面想啊，其实说的好像很难，简单不简单？很简单。有了这样的印象，你可以开始读了。主最后对教会的要求是什么？我们没有什么时间，但是很快我们就讲一下第一个要求就行了，很简单的。这第一个要求，请问圣经里面有这个哥林多前书有几本啊？两本。哥林多书有几本啊？两本，对。那帖撒罗尼迦有几本啊？
两本。
以弗所书有几本？以弗所书几本？等一下，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，这不是他以弗所后书吗？Second Ephesians， 那手中啊，我们很快把它念一下，这个很简单的啊。右手拿着七星，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：“我知道你。”哎呦，主耶稣写信给你啊！最吓人就是什么？这头四个字是最吓人的。我知道你，你不知道我，我可知道你。但是你也别怕，他居然知道你的什么？哪三个？行为、劳碌、忍耐，患难、国度、忍耐，行为、劳碌、忍耐。哎，我知道你的行为、劳碌、忍耐，这三个还可以，别的不会，劳碌会不会啊？会，就是会做做菜、开开车、带他们买买东西。劳碌有没有这个行为啊？有啊，新生来我就接嘛，新生走我就送嘛，忍耐。看他们这个样子真生气，但是还做了，忍耐，这还可以。他有没有问说以弗所里面神的旨意你懂不懂啊？没有啊。有没有说丈夫爱妻子你做到了没有啊？其实没有啊。那固然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，但是你要晓得所谓天国的原则是很简单的，就是如果两个人都上去了，那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上去一个没上去，那还有没有关系啊？也没关系，他没上去就没事了，你懂意思吗？两个人都上去，地上你再对不起他，他再对不起你啊。到了天上还有没有不原谅的事情？不可能不原谅。但是万一他没上去呢？你也 too late， 是不是？很多很高深的道理啊，神都没有去问他，他只说我知道你的行为、劳碌、忍耐。所以先别怕，以弗所后书其实是很好读的。第二呢，也知道你什么不能容忍，前面才说他容忍，后面说他不能容忍，你不觉得这话奇怪吗？不能容忍什么？哎，我就说嘛，我们现在教会啊，就是该做的事情不做，不该做的事情整天在那边搞。教会里面要是有个恶人，我们大家都说要干什么？哦，要容忍他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这样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呢？这个不能容忍恶人被当成什么？被当成美德。所以你要想这个事情跟我们这个这是主亲自写的，这是主亲自写的，这不能再改的了。你不要以为教会就是好好先生，什么来什么都对，什么都好。 No， 什么叫做恶人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做恶人？在圣经里面所有被称为恶人的，你去看一看，那是很值得做的一件事情。什么叫做恶人？使徒保罗、约翰他们所骂的恶人是什么样的？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？信主进来要传另外一个教训的，不接待出外做工的，发言毁谤的，不遵守使徒的教训，不照着规矩行的，这个叫什么？恶人。不是在外面杀人放火的，反而不是在教会里边，既然称为我名下，又不按着使徒的规矩，不好好读圣经，那个叫做恶人。这东西很麻烦，就是已经离开了圣经的规范。不能容忍恶人是一个美德， 就是他在记得这件事情。还有呢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今天中国的弟兄姐妹最害怕，网上那个还有个信，我们教会本来怎么样怎么样，后来有一位姐妹生病，这有一位从台湾来在美国会医病的姐妹，她就进来了，她就告诉我们说要有信心，要操练什么什么的。那这些人很多人他们都自称为使徒的，他有各种各样的经历，那弟兄姐妹就很怕，对不对？我就很怕说哦，他是传道人，就是他有圣灵的能力，我怎么敢说他是真的是假的？教会甚至还会为这个东西产生纷争，教会说不能不接待他，你怎么你不接待他，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？而且他有圣灵的能力，他真的能够医病，能够让你说方言，你怎么敢不接待他呢？那岂不是得罪神吗？这里怎么讲？这里他给教会一个权柄，教会基本的职责是你需要去试验那个自称为使徒的，并且你要看出来他是真的是假的，这是神容许的事情，神要你去分辨，你会不会分辨？什么是恶人，什么是假使徒，教会基本的责任。这件事情没做好很麻烦。你也能忍耐，这个忍耐不是叫你忍耐那些假使徒，说忍耐恶人，对不对？你为我的名劳苦并不疲倦，哎 not too bad not too bad。 我认识归义川几年了，从你们在里面在牛棚开了个小店儿，跟你们同工开始一起啊，你们几家人开始一起做这个团契，我去几年了？零四年，所以已经做了六年了。做了六年了，这次还开车，还带了不少人，表示你们怎么样啊？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疲倦，阿门不阿门，可以吗？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了，他只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。你起初的爱心理解，这句话怎么解？我再提醒你啊，读圣经你不要把那个 common sense 忘了。这个你是指的谁？以弗所什么？是教会还是个人？哦，对不对？你认为这个你是教会，或者是你是个人，决定你怎么读这个圣经？因为这显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你不能够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教会起初的爱心是什么？什么是教会起初的爱心？不能离弃的是什么？中国大陆，我们在北美的那个教会起初的爱心肯定是什么？肯定离不开四个字：学生工作。哪个教会不是这样起来？每个教会都是干什么？从学生团契、大学团契成立教会，成立教会以后，他们就搬到东边、西边、南边、北边，因为城里面怎么样，治安不好，学区不好。然后你再叫他们回来传福音，他们来不来啊？不来，这个叫什么？我就不说了。简单不简单？那你说以弗所起初的爱心，教会起初的爱心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因为这个讲起来稍微长一点，以弗所教会谁建立的？你今天是带了什么样的支票不预备要罚钱？以弗所教会谁建立的？ No， 保罗从这个希腊半岛起行，他就往以弗所去，谁跟他们同去啊？你圣经，新约圣经，你要明白新约教会，你不能不读这些细节。有一对夫妇叫做新约教会的 first family 是谁啊？亚基拉、百居拉，他们也跟保罗同去。保罗到了以弗所做什么事情？他跟在哥林多那边做一件非常不一样的事情，因为他在哥林多这边他们是一起支帐篷的，这个太太就收容了保罗。这个太太很不简单的，他不是收容一个普通人，这个家伙每天被在外面被打被抓，就是名声坏得不得了，他居然就天天收容他，给他吃饭，给他洗澡，是不是？然后保罗要走了，他还跟着走，他们两个还跟着走。可是这时候保罗就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特别的事。保罗干什么？读圣经要仔细，你不要认为圣经有的话就不重要。保罗就自己进了会堂，没带他们去。为什么？明白不明白为什么？每次保罗的麻烦从哪里开始啊？犹太人会堂。
他这次啊，把百居拉雅居拉留在以弗所，自己一个人去跟犹太人辩论。万一事情不好，这对夫妇还可以在那边干什么？
继续做工。
很可能他们是在一起的，这件事情都没给人家知道。但是保罗在以弗所这边，这边犹太人居然还蛮友善的啊，要保罗多留些日子，他蛮和气的跟他们讨论。保罗就说：“将来主若许可，我必定回来。”保罗就走了，谁留在那里做工？雅居拉、百居拉。当保罗走的时候，他们还遇见了谁啊？他们留在那里做工，不但开始了教会，还遇见谁啊？他遇见亚波罗，把主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明白，送亚波罗到哥林多去。保罗再回来的时候，以弗所已经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教会。所以你要注意啊，这个教会很不一样，这是保罗的同工建立。等到保罗又走了一圈，立定心意要往耶路撒冷去，有患难和捆锁在等着我的时候，他要经过以弗所，特别要把哪个教会的长老们叫过来。哪个教会？以弗所的教会。他说：“我三年之久在你们中间，流泪教训各人，我这双手常常劳苦供给同工的需要，对不对？你们要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有福，这些都是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讲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我们常常说保罗代职侍奉，代职侍奉，其实他代职侍奉，真真正正代职侍奉时间非常短。哪一段时间呢？最重要的时间是什么时间？以弗所这三年或者三年半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他讲得很清楚，给你们做了榜样，让你们知道应当怎样行。但是我现在知道在耶路撒冷有患难和困锁等着我，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等我行完了神的旨意，证明耶稣基督这个恩惠的福音。这个基督的福音在他身上演算一遍，他自己到最后他是打定主意要殉道。所有做仆人的人，你要是不预备殉道，你就没办法再做下去。这是他至极的榜样。在这个榜样有什么特别？为什么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并且这七个教会第一个一下就被叫出来是以弗所教会？有没有看出来怎么回事？很可能其他六个教会是谁出去做的？谁出去做的？以弗所教会的是谁？长老、这些仆人、这些工人，他们出去做。因为保罗的书信有相当大的百分比教会不是他做的。哪几个教会不是保罗做的？他写信给他的哪几个教会？刚才你说以弗所是一个，还有呢？
罗马
还有呢？就答对了又傻了。还有哪个教会？哥罗西教会。哥罗西教会啊，用台湾话讲，最鸡婆就是保罗。你读那个话，你读那个信，就读得很好笑，嘿。我听说你们都信主啊，我就写信给你们，要你们知道啊，这里有一个人啊，叫做保罗，有一个所谓关切你们的职分，天天为你们祷告。如果你今天收到一封这样的信，你笑死，说这人是谁啊？啊，你去读你就晓得了。当地很多的教会不是保罗自己去做的，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亚洲这边土耳其办的，这个地名懂不懂？亚细亚、亚该亚、马其顿，哪个是哪个？晓不晓得？你这个不弄清楚，你圣经读不明白了。土耳其半岛靠希腊这边，最这边叫做什么？啊，中间叫什么？加拉泰。希腊半岛上面叫什么？马其顿，就想说骑马，骑在上面，在上面一样，下面叫什么？亚盖亚，就想活该倒霉，就是被人家骑在上面。马其顿包括什么？腓立比教会，对不对？最出名的腓立比教会。那亚盖亚这边是什么？哥林多教会、帖撒罗尼迦教。保罗先到马其顿去，然后他就往哥林多去。他在这个地方啊，他自己说在大患难里面，被人家追着满街跑。虽然在这个地方圣经已经说他是支帐篷的，你认为他能够支几个帐篷啊？他自己算他被鞭打、被抓、被赶啊，他一边搞一边支帐篷，你想啊，他有没有缺乏？他在哥林多有没有缺乏？有没有缺乏？有没有？ 谁给他补上啊？马其顿的弟兄给他们补上。你就晓得了，所谓保罗代职侍奉是相当有限。以后他被关在监狱里还没代职侍奉？没有，他在监狱里代什么职侍奉？他最重要代职侍奉比较稳定就是在哪里？以弗所。他为什么要给他们做榜样？做了榜样是干什么？以弗所教会的工作是什么？为什么以弗所教会被称为这些教会的灯台？主说你若是不悔改，我就把你的灯台挪去。什么意思？很可能底下六个教会都是哪个教会出去做的？
以弗所教
会。这当然是个可能性，可你这样去猜，你才能够大概明白什么叫做教会起初的爱心被丢弃的是什么。结果我们现在北美中国教会一样，他们开始怎么样？不传福音，不愿意回到城里面去、校园里面去，因为太累了，因为太远，因为做了半天吃力不讨好。北美教会需要悔改，因为我们真真正正都是从校园工作起来，今天居然有成百上千的人，尤其在大城里面，城越大有越多的大陆来的同胞没有听见福音。这个责任算在谁的头上？你知道教会怎么悔改？回到起初的爱心。你可以不知道以弗所教会起初的爱心是什么，但是你应当知道我们这个教会，曼菲斯的每一个教会都应当知道我们起初的爱心是什么。我们怎么开始？我们当初整天在忙什么？现在我们还做不做？为什么不做？是因为什么？行为、劳碌、忍耐，感觉到干什么？疲倦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朵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请问他是要一个得胜的教会，还是教会里面有得胜的个人？哪一个？
教会里
面
得胜的个人。
真的吗？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是他要一个教会要得胜？如果是要教会悔改，是要教会得胜，那你整个的书信你不一样的看法。从以弗所来讲，以弗所教会需要有什么特质啊？行为、劳碌、忍耐，为我的灵劳碌并不疲倦。这都是我们今天很多教导说，哎，你们在动肉体啊，你们靠肉体服侍好吧。这个100%的讲到你的肉体的情况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想大家也听累了啊，我只是想说，如果你要读圣经，你就不要太读得理所当然，你不要以为现在的专家讲的都是对的，因为主讲的话是你可以直接明白的。当你这样直接去明白的时候，或许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误解，你只有自己去决定。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，你要做仆人，你在那边患难国度忍耐你的人，你必须看见一个盛装的新郎在等候心腹，而这个心腹的装饰整齐预备好了，是交给神的众仆人。这个神的众仆人必须要听见这个话，就是要有一个行为劳碌忍耐，不能容忍恶人，认出假使徒，不容忍尼格拉党的行为，恨恶他们的行为，并且为我的名并不劳苦，又回到起初爱心的什么教会。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主就说得胜了。